冤枉龙案登上600万精英客户的美国权威杂志，网络又爆猛料。阿姆斯特丹国商日集会全场齐嗌推翻中共。二手房价连跌41个月，大摩话中国经济岌岌可危。学者话四中全会离中共终结下场有几远。减少对华依赖，川普政府入股加拿大锂矿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继 BBC、 联合早报等国际权威媒体头条报道后，冤枉龙案件又登上了美国主流权威外交政策杂志。在海内外华人网友的持续努力下，美国当地时间9月30日，美国权威媒体外交政策杂志以中国公正正疯狂关注一则被视为名人掩盖事件的报道为题，刊登了冤枉龙的案件。外交政策杂志是美国的一个严肃的主流权威媒体，订阅的客户基本上是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和全球的外交官。媒体的覆盖量有600万人，而且大多数是精英人士。有人做比喻，这个媒体的份量相当于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或者是《求是》杂志之类的，都是高阶人士来看的。美国的政商精英基本上都是他的用户，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利益。文章如实并详细描述了事件发生的起因，以及官方没有查清就匆匆下结论定案件性质为自尽。从网上流传的证据和中共官方对凶手包庇的拙劣的掩盖手段，以及网友因此展开的激烈网络对抗，文中还说质疑官方的讲法或者要求深入调查的账号遭到删除，只是剩下符合官方立场的贴文流传。机智的网民则以创建新账号、传播观点或者留下隐晦批评回应，和审查者展开即时的数位交锋。文中还表示，和很多其他案例相同，冤枉龙案如果能够从一开始就保持透明度，或者更有助益，但这个和中共控制的本性相违背，尤其当可能出现不利于中共的情结的时候。文章亦提到，最令人沮丧的一点在于冤枉龙的离世凸显了中共主导体制下逍遥法外的现象。如果好像冤枉龙这样备受瞩目的人物都能够轻易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样普通民众可能会想，好像我这么普通的人又会怎样呢？然而当政权的面具滑落，人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缺失。这个令人想起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那种无助感。外界认为这篇文章的刊登意味着令订阅他的600万美国精英客户都清楚了关于中国男演员冤枉龙离奇离世的来龙去脉。外交政策杂志同时亦在自己海外 X 社媒的公众号转发了这一报道链接，一时间评论区充满了感谢的留言。在中共全网封杀的情况下，这个无疑被中国乃至关心这件事件的各界网民奋起反抗注入了新的动力。现在位于冤枉龙发声联署的网站人数暴增，已经接近18万，外界预估照这样的速度，估计很快就会达到20万人。10月1日，海外 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发布一张8月31日的聊天截图信息，疑似冤枉龙遇害之前凶手们的聊天记录。这张图片信息量很大，疑似在这里说要开始收拾人，回复的帖子亦问是不是下个礼拜和再下个礼拜开始整他。同时另一张截图疑似知情者爆料凶手们很早建了群，将冤枉龙拉入来告诉他知自己的最终离世日期，令他在惊吓中一步步走向最后那步。截图内容说，我知道负责看着删除的你们也很不容易。文中说他们想要一步步折磨他，所以每一步行动都会提前告诉他知，但是用了他在乎的人和事威胁，他不能够自尽，只能够苦苦挨住等住， 为咗少受罪，早啲离去，一直控制体重，为咗唔被糟蹋，一直唔瞓觉挨夜防备，佢被威胁、恐吓等等，每一件坏事佢哋都做绝啦。文中提到某啲丑陋嘅嘢，疑似喺度讲洪毛导演澄清松系导火索，最开始系佢，然后就有人逼佢赔，但系佢抗拒，无意间发现证据，想留住防身。最后知道得越嚟越多，被发现咗，然后嗰个丑陋嘅嘢话咗俾某个上头知，落咗命令，佢哋知道有人保，开始有恃无恐咁策划实施。先系某位女士二女邻居博取同情，靠近佢，佢心善屡次帮助，后嚟被人拉入群，佢唔知道系乜嘢群，入嚟睇到，后嚟睇到佢哋喺群入边商量各种计划，最后先知道目标系自己。呢、这个提出。俾佢知道自己最终离世日期，倒数住时间过日子嘅系一位国外翻嚟嘅人，手段极其残忍。文章最后表示，如果各位能够信我喺呢度跪谢各位，希望大家坚持住叩谢。有网友表示，一步步将佢折磨殆尽。如果真系咁样，日本731部队都冇咁极端。据台湾三立新闻报道，近日社群平台疯传大陆男星于朦胧离世后，从阴间获得极罕见的黑令旗，誓要向加害者复仇。网友指出，啱好有传言称女星宋伊人近期请人赴泰国索取驱邪之物，声称自己总是觉得最近被咩嘢跟住，时间点同于朦胧事件重叠，引发高度关注。此外，中国民众的情绪已经由于朦胧案件的失望转制对 K 签证的绝望，反抗的导火索正在燃起。10月1日，大批愤怒网民在 B 站上传解放军影片，并在弹幕和评论中表达对 K 签证的不满。 K 签证就是引进外来移民并给予最大限度的优待，最终成为永久居民，遭到大量民众抵制。在一则解放军和印军对峙的影片中，网民集体刷屏拦；在一则边防战士的自述影片中，网民们集体痛嗌家被偷了，还守吗？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形容中国现状，他说柏林墙倒塌将很快在中国发生，而且比任何人想象得都快。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的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2次，1次3粒，即刻上健康520网站，给自己多一份健康守护。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9月28日，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国家纪念碑前，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维吾尔、西藏以及荷兰社会的民主人士、基督徒、人权活动家汇聚一堂，举行11国殇日集会，共同揭露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制造的人道灾难。这场活动由公民抵抗协会、荷兰维吾尔基金会、荷兰西藏支持小组和反共之声共同主办，主题聚焦全民反抗运动，呼吁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跨越分歧，以非暴力抗争共同推翻中共独裁。集会主持者表示，阿姆斯特丹十一国殇日集会不单只是对过去的悼念，更是跨民族、跨信仰联合抗争的号角。基督徒、维吾尔人、西藏人和中国民主人士已呐喊，向世界宣告全民反抗运动已经开启，中共暴政必将倒塌。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负责人林生亮在集会上宣读了全民反抗运动宣言。聚会中约有80名基督徒控诉中共对信仰群体的残酷打压。根据教会报告，只是2024年一年就有19053名信徒被捕，其中2175人被判刑，168人判刑7年以上，24人被迫害致死。基督徒代表苗晴莉、胡晓恩等 发言控诉咗中共对中国基督教徒嘅迫害事实。西藏同维吾尔代表亦都喺集会上揭露中共嘅种族灭绝。荷兰西藏支持小组主席次仁强巴指出，中共喺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支持维吾尔基金会主席阿卜杜热依木艾尼控诉咗自己被关押喺新疆集中营嘅父亲。被逼录制影片，要求佢噤声，随后病死。仲有大约10位中国民运人士进行咗接力发言，用自己嘅切身感悟同经历，揭露中共跨境打压意义。荷兰人权活动家麦克斯·范登贝尔克指出，中共代理人已经公开喺境外制造恐惧，活动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了解。有人參與合照，有人舉起手機記錄呢日歷史瞬間。喺集會嘅最後，全場再次齊聲高嗌口號：推翻中共，終結暴政，中國人民要自由。10月1日，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嘅最新報告顯示，至9月底，百城二手房價連續第41個月下跌。而且第三季度嘅跌幅环比进一步扩大，房市筑底嘅迹象仍未显现。国外专家警告，中国房地产危机远比想象中更严重。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3.97%；二线城市环比下跌0.87%，同比下跌8.32%。三四线代表城市环比下跌0.68%，同比下跌7.79%。第三季度百城二手房价格累计下跌2.26%，跌幅较二季度扩大0.14%。前三季度百城二手房价格累计下跌5.79%。摩根士丹利喺9月29日嘅闭门会议中指出，当前中国面临三大结构性挑战。养老金体系或者将喺2035年前后耗尽，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持续，股市虽然短期乐观，但长期难以支撑。同时，国企密集抛售房产，李嘉诚家族持续撤资，市场信心明显不足，经济摆脱通缩，实现再平衡嘅任务变得更加紧迫。经济方面，摩根士丹利預計三季度 GDP 增速係4.5%，主要靠基建邊際托底，喺5000億元到10000億元冇全面刺激。摩根士丹利認為，中國經濟嘅結構性風險正逐步顯現，未來幾年將決定中國經濟係咪能夠成功完成呢一複雜而關鍵嘅轉型。再嚟睇中共財政危機。从10月1日开始，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主播等透过网际网络平台获取嘅收入所得税，将由平台代扣代缴。中共呢项新政策引嚟骂声如潮，外卖骑手纷纷表示，平时拼命跑单，一个月亦就系赚几千蚊，而油价、车辆维修、平台抽成已经令收入所剩无几。社保强制缴费已经令他们压力很大，再加个税根本活不下去。政府这个是要将我们逼到绝路，当局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中共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债压顶，当局自然更加要压榨税收率。用学者的话说，网际网络平台就业人员群体庞大，外卖网约车直播几乎覆盖上亿人口，代扣代缴意味住财政部门能够更有效地锁定税源。视频人王克指出，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中共继续加强税收压榨和各种巧取豪夺，这样民怨沸腾，社会抗争的火山必定爆发。中共当局已经宣布10月20日至23日举行24届四中全会，官方称会议将研究“十五五”规划，有关中共权力格局走向和中局的话题再度热议。就中共最高权力的变动情况，反共阵营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在预测中共倒台的话题上并无异致。旅美政论家唐正远表示， 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题应该涉及到中共最高层会有重大的变动，最高权力可能会发生转移。尽管习近平连续高调露面，但唐政院认为习近平在北京的阅兵以及到西藏、新疆表面的热闹背后都显示出了一个相同的趋势，就是他的待遇在被降格。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博士认为，四中全会之后，习近平不见得全部权力都被拿落，关键就看他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位是否能够被拿走。古语话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讲的就是习近平的恶政，天怒人怨，几乎人人都敌视他。秦俊认为，习近平一就是牢牢掌握权力，一就是彻底落台。按照他的个性，他是不愿意垂帘听政的，除非有身体的原因，而不是权力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下来了，中国就开始发生松动，习近平不下来，中国的情况会继续恶化。再来看大家高度关注的军权，近期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大批党政军官员落马或者失踪。唐政院表示，习近平在军队中的亲信遭到了选择性被清洗，这个不是什么自我革命，是习近平的对手对习近平的军中势力进行一锅熟式的清洗，意味着习近平很有可能已经丧失了他在军队之中的权力。秦俊亦认为，其实是习近平保不住那些人，现在有传言很多，而谣言往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唐政院说，如果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就失去权力，汪洋和胡春华这两个人上来的可能性最大，但只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秦俊表示，相信中国大变的几率要远远大于习近平更加极权。团派卷土重来亦是松动中国僵化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结果是共产党必须倒台。前中国媒体人、政治观察人士曾哲明则认为，中共各派都不会去搞政治体制改革，胡春华和胡锦涛一样都是僵硬维护共产党政权的人，根本没有开明的思想，这种人没有任何指望，关注他们毫无意义。最后对于中国将来的走向，唐政院表示，习近平未来的权力交接其实是中共面临性命攸关。秦俊表示，观察中国政治实况，要注意中共政治特性是表里不一，甚至是截然相反。他说，天灭中共，我感觉确实靠的是天，不是靠我们人的。比如习近平的身体状况突然不得了，曾哲明表示，接下来不排除中国的人口、经济、社会全面危机在火马红羊年加剧加深，会引发什么后果？习近平如果因身体原因在任上去世，大概率引发政变，共产党政权崩溃。不知道你对这几位学者的解读是否有认同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9月30日表示，川普政府将入股加拿大公司 Americas， 这个公司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北部开发全球最大的锂矿之一。美国能源部将持有 LIMS Americas 公司 5% 的股权。此外，能源部还将持有 LIMS Americas 在内华达州 Checker Pass 锂矿项目 5% 的股权。通用汽车亦对这个矿拥有部分股权。 Checker Pass 锂矿项目对于美国减少对中国锂资源的依赖至关重要。锂是生产手机、电动车和再生能源中使用的高科技电池的关键材料，预计到2030年全球对锂的需求将比2020年增长6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生产国，亦是大多数锂的加工地，中国约占世界锂化学产量的2/3。美国两党都支持 Checker Pass 项目，并希望缩小美中之间的产能差距。据美联社报道，韦德布希证券公司分析师丹艾夫斯表示， Checker Pass 项目为美国减少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的锂依赖提供了巨大机会。 能源部喺禮拜三發布嘅聲明中話，儘管美國擁有一啲最大嘅鋰礦床，但其鋰產量只係佔全球供應量唔到1%。美國能源部長賴特話，呢個舉措旨在通過加強國內供應鏈嚟減少我哋對外國對手喺關鍵礦產方面嘅依賴，並確保更好咁管理美國納税人嘅資金。Checker Pass 項目第一階段預計將在2027年底開始運營，在這個項目全面營運之後，預計每年將生產約40,000噸用於鋰離子電池的電池級碳酸鋰，足以為800,000架電動車提供動力，亦有助於確保川普政府將美國供應鏈回流的優先事項得以實現。這個是川普政府入股私人企業的最新舉動。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